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 Daniel， 大家好。
Daniel 你好。一个月来报道一次，时间过得真快啊！
一晃又是一个月。
Yeah， 很多国内的学生都希望多能有一些这样的节目，
是吧？
是啊，因为他们现在还在念呢、啊。还有高中生写信来说，我们现在进化论的课本上讲的是什么什么什么，请你们帮我们解答解答。
嗯，
这次来和我们谈些什么？
最近有收到一个email， 是有一个美国有一个创造研究所的。email 就请我们为这件事情祷告。
创造研究所它的英语是什么？
叫做 Institute of Creation Research。
Creation Research，
对、
啊、创造论的研究的机构，
研究机构。 对， 对，它原来是在、在 San Diego、南加州那边、总部是设在那边，它最近要搬到德州来。
哦，那是好消息啊，好消息。他怎么会这么看得上我们德州呢？
他们搬到了德州达拉斯这边，然后德州这边他们也在申请一个那个一个认证了，就他们要授予那个科学教育的硕士学位。
哦，
对，
加州那边已经有研究所了，对不对？他们已经，
对，他们那边有研究所，他们
硕士学位，
对呀，已经有差不多40多年了。
而且他们好像还盖了一个这个博物馆在加州，
是吧？您可能了解比较多，对他们的加州那边的情形。
他们在这边要申请，恐怕还有一场硬仗要打，因为这些美国的立法者都非常不愿意，
对，
承认他们的教育学分。
对，主要就是因为有些反对创造论的一些这些，他们就觉得好像一听这个是创造论研究所嘛。授予科学教育的硕士学位，然后他们就觉得这个机构要来以科学的名义要来教宗教，
教宗教，对。所以他们这个包括包装杂志上都是直接把这个创造论研究所叫做假科学。
对，但是其实像他们这个德州高等教育这个协调委员会已经开过一次公共的听证会了，大家的反应都不错。
那好，感谢主啊！我们这个听众朋友里面要是有基督徒的，应该多替他们祷告啊。尤其他要是搬到德州来呢，是非常好，因为实际上这个研究所的工作已经进行了相当一阵子。可是不久以前，丹尼我们也谈过，在中国教会里边，非但不帮助，而且相当相当的排斥啊，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对
啊，那美国的主流教会，很多很多都接受，像我们这边，我上次也说了，这个 KHCB 啊，这边基督教电台，他们所放的这种短短的有关于创造论的东西，还有关于一些有生物的有趣的节目啊，就都是这个创造论研究所所制作的节目。听众朋友们如果没有听过的话，可以去 KHCB 啊，就是 105.7 电台去听一听。每天早上8:57有一个1分钟的短短的节目，叫做回到创世纪 Back to Genesis。 还有呢，每个星期六上午8:00下午4:00各有15分钟的节目， Science, Scripture and Salvation， 科学、圣经与救恩。当然这些节目都是英语的啊，我们非常鼓励听众朋友去听一听，来多认识这个机构。那这是 105.7 FM 英语电台基督教广播，您如果错过这些时间，也可以到他们的网站去听 khcb.org。 那么创造论研究所的网站很容易记， icr， 就三个英文字母 icr.org。
对，
嗯，那他搬到德州来呢，希望有基督徒，尤其你如果是学科学的，
嗯哼，
啊，你现在也在美国做事情，又是从中国来的，啊，请你真的好好的考虑啊，去读一读有关于他们的东西，会对你很有收获的。他们有大批的资料还没有被翻成中文，您甚至应该考虑去那边念一个学位，好好的把这个当成一个重要的任务啊。我们上次才说过，约瑟在七个丰年里面一定要积蓄粮食，要救他父家的饥荒啊。你看今天有多少从中国来的弟兄姐妹和传道人回到父家去帮助那边的教会，那你在回去的时候，尤其你要跟年轻人讲到这个创造论研究所的资料啊，你应该用来好好的把自己装备起来，并且在经济与祷告方面多多的支持他们。诶，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可以讲讲他们呢，因为这个创始的人是 Henry Morris, 是吧？
对对，
嗯，这个可以说是在二十世纪，将来我相信就会看见他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影响美国教会最深的一个人物，远远超过许多有名的传道人牧师啊。
嗯，但是我们华人基本上，尤其是对科学了解不多的人，对他可能会很陌生了。
对啊，因为主要一个原因，我们上次讲了，我还是在这里不怕脸黑，我还是要向大家提出呼吁啊，因为在华人的这个传播机构里边，我们主要的传播机构还是文字机构。
对
啊，文字机构呢，当然你所有的文章是经过主编来审核的啊，那这个主编呢，他决定要放什么文章在上面，和他认识哪一些人，他同意哪些人的论点，是绝对脱不了关系的。
对，
但是很不幸啊，几个华人刊物的主编，当然不是全部，但是从过去这十几二十年看来，他们通通倾向于这种不要站在六日创造论的立场。
嗯，
并且他们直接从许多的文章里面攻击像 Henry Morris 他们所做的这个 Creation Research 的研究。
嗯哼，
他们认为这些人做的是假科学啊，给圣经一个不好的名声，这是死路一条啊。
嗯，
那这是非常非常令人痛心的事情，以至于大部分北美的中国教会对于这个所谓创造论科学的研究呢，啊，被蒙在鼓里。
对，
甚至许多的传播机构、广播机构，你听他们的节目，当他们在讲到这个世界历史、人类起源的时候，他们当然不会说人是猴子变的，可是除此之外，他们所用一切的数据全部都是百分之百的进化论。
对，
那我再说啊，如果你要做教导，如果你要站在一个传播的媒介上，无论你是做广播，你是做文字工作，你是站讲台，是教主日学，是对青少年、成人或者小孩子讲课，在今天这个鬼魔横行的世界上，你若没有充足的信心和丰富的知识，来照着神所启示的话语一字一句解释创世纪第一章，那你就是在说上帝是撒谎的，而且你成了一个使人绊倒的人。所以怎么样 Daniel, 你给我们介绍介绍吧，这个 Henry Morris 是怎么回事，他是何许人物，他的重要性有哪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对，那你要往前看多久呢？
诶，他是哪一州的人呢？他在何处出生啊？他是不是出生在中国的？
他也是我们红脖子州的。
哦，德州佬是吧？
德州佬，对。
难怪他要搬回德州，他搬到哪里？搬到达拉斯是吧？
搬到达拉斯，对。
那他如果可以通过的话，我不知道他们总部迁过来，哦，我相信他们一定是要在这边也开一些课。
对。
他们目前可能是要在这边，他们受的这些硕士学位啊、uh-huh. 啊，很多地方都不承认的，你不拿出来还好，对不对？在这种进化论猖獗、反创造论的社会上，你不拿出来还好。可是我相信他们主要做的就是要培育一些中小学的
对
科学教育，科学教育
没有错。尤其是我相信在德州会有很多人愿意去学，因为德州的这个比较愿意接受他授予的这个科学教育的硕士学位，就是其实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培养中小学的教师，
培养中小学老师啊。现在他们培养出来已经不少的，已经毕业了不少人，但是恐怕大部分都在私立基督教学校里面教。
对，有可能。对，但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 所以现在这种所谓一般的主流科学界的这些学者们啊，大学里面的这些教师、他们就现在又掀起一股这个反对的这个浪潮啊。
哦，那肯定是来势汹汹的了。
对，所以呢最近报章杂志上也开始就是报道这个问题，所以我收到的这个 email 也是ICR 他们就是请基督徒为他们祷告，
是真的是很重要的一场征战、那么他是在德州长大了，这个 Henry Morris， 他们叫做亨利莫利士
啊，莫利士，对，
他已经到主那里去了嘛，
对、对，他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了，但是呢他自己其实年轻的时候基本上用他自己的话说就也是挂名的基督徒吧，他也去教会、但是他其实也不相信，
他
其实相信
他什么时候被复兴起来你知道吗？
对，他是在其实大学以后，
哦，大学
毕业以后，
哦，
对，大学期间他还接受这些进化论的东西。
嗯，你知道他是哪一间大学毕业的吗？
我还真不知道。您知道吗？
啊，我还真知道。
是我们德州大学。是
Aggie? 他是 Rice 毕业。
哦。他是 Rice 毕业，那是很好的私立大学。
是啊。所以听众朋友中间要是有 Rice 毕业的校友，哎，那你应该觉得欲有容焉。不过您要是有一个错觉，觉得 Rice 是提倡创造论的地方，那您可大错特错了啊！因为 Rice 这个大学固然很好，但是就像许多美国的名校一样，那个人文主义的气息是非常非常浓厚的。年轻人在里面染过一阵子之后啊，有些东西很难洗掉的。显然他也是受这些东西熏陶，所以据你所知他是大学毕业之后
对
吧、
yeah.
才复兴过来。
对、他是说大学毕业以后，然后他有好好的把圣经读过、对，然后他在读圣经的里边，他就也是神就光照他，
对他有所启示、
启示他、对，所以他后来不但是悔改信主，而且他就是坚信圣经就是神的话一点都没有错，神绝不会撒谎，所以
他从前也是个进化论的信徒了。
对，他是，
对不对？ Rice 毕业出来很多都是进化论的信徒。你假如不信的话他可以改造你。
对。
那他的儿子好像也在，也跟他一起在这个机构里边。
对，他的儿子，他有好几个儿子，我估计他的儿子和孙子都在这个里头。现在他其实 Henry Morris 本人已经在06年归主了，被主接去了。然后呢、现在的这个 ICR 呢President 还有这个 CEO 这都是他的儿子或者孙子。
那个 Henry Morris the third 实际上是他儿子。
哦，这样子。
是他另外一个儿子。对，是他另外一个儿子。
OK。
而且这个儿子是可能是神学的博士，他也是传道人。
对，他也是个 PhD， 对，我看他的 title。
哎，那您继续讲有关于 Henry Morris， 我们德州出很多人才啊。
他是父母也是基督徒啊、但是呢他自己成长的时候他基本上对信仰没什么兴趣，他成了一个进化论的信徒嘛。我发现他的这个学术的这个历程跟我有点像，我或者说我跟他有点像，他也是一开始相信进化论。然后对上帝没什么兴趣。那他呢其实是到大学快毕业的时候他有了一个转机，他就好好的把圣经拿来读。
是。
后来他真的是好好读圣经了以后、他才突然发现他需要把自己以前对这个进化论的信仰再来好好再重新评估一下。所以他经过一些年的这个读经啊以寻求认识，到后来他最后确定，他说这个他不但是悔改得救成了个基督徒，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而且他确信六日创造论。就是圣经上所说的是六日创造论。
讲的这个事情是真的。
对是真的。因为他觉得是神不会撒谎的，神不会说一句假话。所以呢他后来就因为他本身是搞科学的，他是学水利工程的，他是一个工程师，水利工程嘛，所以呢他对这种你知道水利啊这种流沙呀、对这种地质呢他就很有兴趣。
是。
后来他就认识了一位Whitcomb， 他的 last name 叫做 Whitcomb， 他是一位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一位神学家。叫做 John C. Whitcomb Jr.。他也是一个学者，然后他们俩志同道合，就一同来配搭的做研究，然后呢 他就去研究这个地质学方面的证据嘛。
是。
当然他就找到了，其实在他以前在20年代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个在科学界很有名的一个基督徒的学者，
嗯
,George Price, 然后他那个时候1923年出版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新地质学 ,New Geology。
新地质学、嗯
哎、
他说什么呢，
现在被称为 Flood Geology, 就是大洪水的地质学。
哦、大洪水之说、
哎、
大洪水地质学。
就是对，
把它真真正正从地质学的角度把这个可能性以及它的结果写出来、
哎、
写成理论。
写成理论，它完全是从地质学的这个角度去用洪大洪水这个角度去解释现有的这些所谓地质学上的观察的现象。
嗯嗯。
所以它其实也是被至少是被主流科学界的这些评论家们认为它是一个蛮成功的学者。
嗯。
他的那个新地质学是1923年出版的。
嗯。
但是呢那个时候呢基督徒的这个啊或者是教会啊他们对这个进化论的这个抗议啊这种反对啊他们那个时候基本上是用在怎么说呢，就守这种立法，通过法律的手段来不让在学校教进化论、
嗯哦、禁止在学校教育进化论，是
对，所以他们那个时候主要是用这个方式、嗯、也很成功。
你说立法就是说不是用学理的说他怎么不 对,、
哎、对，
而就是禁止他教就是了。
对，就是说这东西很荒谬的、嗯、不要用来灌输，不用来洗我们孩子的脑子。
嗯嗯。
因为当时是你知道20年代的那个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美国的一个政界的人物，一个政治家叫做 Brian, 他是美国民主党的3次总统候选人。
嗯，
当然都没有选上总统，
都没选上。
对，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而且是一个很有能力，而且他也是学法律出身的，所以他就是当时在大力推动这件事情，就是通过各个州的立法呀，来
阻止进化论的这个邪说，是吧？
对。那他在田纳西取得成功了，后来田纳西就是1925年就立法嘛，禁止教嘛。后来呢，我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有一个叫做就是猴子那个审判案 ，Scopes Trial。
Yeah, 我听过这个，但是你给我们仔细讲讲吧，因为我只是有个印象，不是很有研究。对，
对，那就是1925年，当时有一批这个进化论者呢，他们就很不高兴嘛。
嗯嗯嗯。
他们就是想呢，想找这些这个反进化论的这些人来辩论。那他们用的什么方式来辩论呢？哦、他们就哎一看田纳西通过了一个这个法律。不让教进化论，所以他们就找到了一个中学老师，其实那个中学老师根本就不是教科学的，他也没有教过进化论。但是呢那个中学老师呢也没有信主了，但是呢他也就是对这个事情他也无所谓，然后他也有点兴趣。后来他就同意来做这个被告，就是呢
什么叫做被告呢，
啊是这样子，就是当时有一个联盟了，就是一个 ACLU, 就是美国自由人权联盟。好，他们就是专门去打这种官司的，
哎、直到现在还是，
直到现在，
这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机构。
没错 ，ACLU。然后呢，他们就是当时就想来 challenge 这，来挑战这个新通过的这个法律。
嗯，
怎么样子来挑战呢？他们也知道没办法推翻这个法律，只是想呢，借着一次的这个诉讼呢，法律程序呢，来打造舆论，让全国人都知道这件事情。
哦、造势就对了。
造势，对、嗯。所以呢，当时呢，他们就找到了这么一个中学的老师。
是。
啊，找到这么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呢，后来就同意了，就说行啊，我可以做这件事情啊，我可以当被告啊。他其实根本就也没有教，但是他也愿意说，我就是说，你们就来控告我说我教了进化论，违背了这个法律，把我告上法庭吧。
哦。
后来当时在美国非常轰动的一次那个案一审判呢、啊。就被称为 Scopes,、
嗯嗯、
这个老师叫做 Scopes 嘛。
嗯嗯嗯。
Scopes 案件。好，然后当时呢这个美国就是两方了，一个是 ACLU 这一方辩护那一方。
哦，就是替这个 Scope 来辩护的。
哎、来辩护的。然后控方呢就是等于是维护这个
创造论
这个哎法律的这个 Brian, 他们就请 Brian 出马，就美国这个民主党3次总统候选参选人吧。
所以他是一个蛮有声望的一个政治家，可是他并不是一个并不是一个圣经学者，也不是一个科学家的是吧。
对，他也不是一个科学家，对。
嗯。
所以呢就来审判，哦，当时估计那次审判可能我估计了，根据这些描述的话，有点像90年代对那个 O.J. Simpson 那种审判一样，引起那么大的争议，全国的那个媒介，
可以想象，可以想象，都来看，
都去。最后的结果其实是不了了之，就是说这个 Scopes 也最后他也没怎么判他就是了。
嗯。
那 ACL 又达到了一个目的，他达到什么目的？他们也知道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打赢那个官司，
嗯，
他们的目的就是想借着这次审判来暴露这个田纳西立法的
黑幕，对，
哎，我就说你们这个法律本身站不住脚， 啊，所以我们就要来challenge，我们就要来挑战你。
嗯嗯。
啊，但是呢，这是一个影响蛮大的一个审判。这个审判你可以说现在全世界的这个所谓创造论和进化论的争论的这个圈子里头的人都知道这个审判。
但这个审判确实也就改变了后来美国的教育潮流，是不是？
没有错。Yeah.
嗯，那个时候这个你说这个 Brian 这个政治家他怎么去预备这个审判呢、啊、他怎么去跟人家辩护，他到底辩一些什么东西、啊、
怎么说呢，他是很有辩才，他是个律师啊，
是
那他的根据就是圣经没错
哦、oh, 那你可以想象
对你可以想象的，他的根据就是我就是不能容忍你们这些进化论这些人来把我们的孩子们的这个头脑给灌输给引偏了，对，所以他就是从这个角度，他所以最后在辩论的时候，他后来跟那个辩方那个律师啊，两个人有很长的这种争论嘛，结果就到后来真的脸红脖子粗的，不相上下。
他就成了一个老学究，就是其实他讲不出什么进一步的理由来。
对，对，
他没有办法说这个创造论是对的。
对，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说叫创造论，你知道吧？他不是从学术角度，不是从
他根本就没有从这个学术角度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对。
对，
他呢也拿不出什么太多的那个所谓科学的这种证据啊，去驳倒那个进化论的不对，他只是从这种神的启示没有错啊。
对，
这个
有点像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的儒家道统反对西风东渐，基本上就这个意思。
有一点点那样子的，因为他就看见那个进化论的可怕，因为进化论这个东西如果一旦被接受了，你知道吗？整个这个社会的道德呀，就变成一个 jungle 嘛，就变成那种热带丛林那种你死我活那种争斗啊，人和人之间。对，他看这些东西可怕。
所以就是老传道人讲，他说进化论呢，其实真正的功用不是把猴变成人，是把人再
变
回去猴。这话是有他相当道理的。
对，没错。
那后来呢？
哎呀，很可惜，这位 Brian 啊、他呢年龄那时候已经蛮大的了。后来这个审判结束了一个礼拜以后，他就心脏病还是什么，他就去世了。
这简直就是给活活气死。
真是这样子、嗯、对，那最后那个结果就是其实是不能说哪一方就赢了，双方就是一争执嘛、
嗯、
但是呢因为 Brian 后来一个礼拜以后又去世了，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你可以说就是信仰圣经的这一方呢也并没有就是说好像大获全胜，虽然那个法律最后还是判了那个 Scope 是有罪，但是呢其实最后就罚款$100就了事了，因为他确实也没有交、
嗯哦、他确实也没交他就被抓出来做靶子的，就是
对，
就演一台戏、
啊、对，这件事情我据说了是后来被拍成电影、嗯、但是我没有看过这个电影，
电影叫什么名字？
Inherit the Wind 是吧？
听众朋友你没看不看也罢，因为这个电影其实不是照着当时法庭的情形来拍的啊，这是、
嗯，
现在还是像这种ACLU 他们在做宣传用的影片啊，
对，
没什么好看的。不过确实啊，有机会其实很值得回去看看他们当年呐、啊，在这个田纳西州那次辩论的过程是怎么样。
对，
尤其是有关于这个一个叫 Mr. Darrow， 还有那个你讲那个 Mr. Brian 中间的对话。
对
啊，那一次的辩论。你说后来基督徒就不太有声音啊，其实这个不太有声音，如果你去看他们辩论的内容，这个不太有声音是有原因的，
对，因为 Darrow 问了一些问题，基本上 Brian 是没有办法跟
他
解释，
完全招架不住。那 Darrow 问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一点都不是新鲜问题，是你信不信进化论的人，只要你稍微读过圣经，都会问的一些相当小学程度的问题啊、你记不记得有哪一些？
他有问过，就是说这个到底那一天是有多长啊？那是不是一天呢？
对啊，主要创造的那个一天是不是24小时？
是不是24小时？然后 Brian 他是说他觉得是一个 period。然后他就模棱两可就过去了，他也不知道那个长短。对，
那这个他还问了什么？他还问这个约拿，一条大鱼怎么可以把约拿吞进去？
对，也问过约拿这个问题。
那你知道这是接近多少？这是接近80年以前了，是吧？
对呀、啊，1925年。
对，那现在其实大家都知道，一条大鱼吞一个人是蛮简单的。
对，
也有过这样的事儿。
对，然后他也问过那个问题，就是那个第四天才有光体那个问题吧。
哦，对对对。 前个礼拜在和启木才谈过，
才刚谈过，对。
他还问了什么？他还问了这个该隐的太太从哪儿来？
有一点点像我们有些时候查经班里头啊。
对呀、
啊，对，什么都有问题，
其实是非常基本的问题。
对。
那么还有说，他们都是一个人种啊，同一个语言啊，人类文明的历史有多长啊？嗯、就是很可惜，那个 Brian 先生，他显然他就是个卫道人士。可是那个时候的基督徒，你想他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一个弟兄，
对，
对不对？而且把自己摆在这样大的危险里面，
嗯
啊，他讲的基本上，他完全知道对方在干什么。可是对于对方在干什么这件事情，他招架无力。他讲得很清楚，他说：“其实你们不是要来问我问题，你们就是要借用这个机会来诋毁圣经，来侮辱神的话。我绝对不容许这件事情。
嗯”
可是除此之外，他讲不出任何的道理来。
没错，
因为显然在那个时代，像他这样的基督徒，对于圣经里面所讲人类的历史，从来没有好好读过。
对，
他是一问三不知啊。你会非常惊奇的发现，这个 Brian 先生是非常 ill prepared。
Yeah， 他后来就急了。
对，他什么他都不知道，因为他觉得这个不是问题，这是神的话。可是，如果你要立法禁止别人教进化论，你要说圣经讲的才是正确的，那这个就是问题了。
嗯哼。
可是那时候这个 Mr. Darrow 所问的问题，显然都到了报章杂志上，全国的基督徒。那是一片安静，不但是一年安静，十年安静，就二三十年这样安静下去了。
对，
因为那些问题基督徒都没有好好的去读，都没有好好的去答、
嗯、
也不知道怎么答。
Yeah.
那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Henry Morris 出来了。
对，
所以这个人是一个不得了的斗士，不得了的斗士啊。那最令人感叹的其实是什么 Daniel？ 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对于这些问题仍然答不出来，
对，
尤其中国的基督徒答不出来。
嗯，
这个很多很爱主的弟兄姐妹，他还是站在 Mr. Brian 的这个立场，那是神的话，神的话我就信就是了，我不跟你谈这些东西，什么都是可能的。
yeah，
如果没有 Henry Morris， 我想能够有把握来答这些问题的人很少。那 Henry Morris 他到底答了一些什么问题？其实在他这个 Genesis Flood 里边、
嗯、哼，
基本上就是把那个法庭上所有的问题都给你答了。
对，
不但是站在圣经的立场用圣经的话，也是站在科学的立场把那些问题交代的明明白白。如果当初 Darrow 所问的是 Henry Morris 的话，那他肯定夹着尾巴跑，进化论后来也就不会这么猖獗了。
嗯哼，
他直接告诉你化石是怎么来的，方舟有多大，洪水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方舟里面能够装得下所有的动物还绰绰有余，今天世界这个地表上所有的现象是怎么解释的。
嗯哼，
那圣经的时间与人类可考文明史的时间是绝对不相冲突的。至于该隐的太太从哪里来，那更是再简单不过的答案。今天呢，连相信进化论的人也晓得，所有的人来自同一个祖宗，同一对夫妇。换句话说，他们的后裔，比如说圣经所说，该隐是亚当的后裔。这些后裔在几代之内啊，开头的时候都是近姻通婚。不过，除非那头一对夫妇有100%完美的基因，要不然他们不可能繁衍出这么多基本上能讲话能走路能睡觉能吃饭的后裔来。
嗯哼，
那听众朋友你想也知道，如果人是猿猴慢慢演变来的，头一个直立猿人本身的基因就有很大的问题的话，不要说他这个变体猴子啊有没有繁殖能力，就算他能够碰见一头和他一样的母猴子，两个人能生出所谓的直立猿人来，那你才要问他说，哎，他去哪里找太太，该隐的妻子从哪里来不是问题啊，头一对所谓直立猿人他们儿女的妻子从哪里来，那才是问题了。你去查人类的语言起先是不是同一个语言，是，
嗯，
对不对？现在连进化论的人都晓得其实本来是同一个语言，人类的文化是不是从同一个源头来，正如圣经所说的是。
对，
当时 Mr. Darrow 在问这些问题的时候，那更是个门外汉。
嗯 嗯，
对不对？他怎么问 Mr. Brian？ 他说夏娃吃了苹果，你看看。那很可惜啊，今天的基督徒，今天的教会里面，好像怎么讲啊，没有从这个历史里面学到功课。
对，
对吧？你不要说别的，你就把该隐的妻子从哪里来这几个字打到中文搜索里面去，能够从百度里面叫出很多基督徒所给的答案，你就看看有几个人答对的。很多的基督徒自己都在问，诶，该隐从哪里得妻子啊？圣经讲这话是不是有点问题啊？那更不要说他们对于在近代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审判有多少认识了。
很多基督徒还不知道这段历史啊，在美国历史上甚至在世界历史上可以说在欧洲啊都有很有影响的一件事情。
对，那你现在小孩子送到公立学校去，他们为什么会学这些进化论啊、同性恋啊、堕胎自由啊、这种通通都是跟这个审判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对，
就是我想基督徒十个有九个你问他这件事情他是不知道的啊。
从那个时间以后呢，反而是在进化论和这个创造信仰圣经之间这个争论呢，慢慢就好像就怎么说呢，在基督徒论里边就淡下去了，好像基督徒们就对这个事情就不是很热心了，
不关心了。但是实际上
那个时候好像进化论就慢慢就开始在学校里头哈。
对，
后来没有过多久好像确实高等法院也是说这个田纳西的这个法律确实怎么不符合这个
宪法，
不合宪法，后来这个法律也是后来取消了。所以进化论其实后来慢慢在学校里头就占有一席之地了。
对，
那在这种背景的底下，到了1950年代的时候，这个 Henry Morris 他又把这个就是 George Price 的这个 Flood Geology 这种大洪水的地质学，
对，
把它重新在你看经过30多年了已经。
他重新再去
重新再把它 update， 然后呢，对，因为他自己是从他自己里边的这个 conviction， 他知道这件事情是对的。
如果这个圣经是神的话，他必须是
对
的，
他必定是对的。
所以说这个对到底怎么个对法？好像以前的基督徒从来没有花这个功夫去。
对。
那同时我们可能需要补充一点，就是这个官司打过之后啊，基督徒就把这个事情摆在一边了，这一摆就是好多年。
对。
可是如果听众朋友任何一个。你在美国住久了，你一定听过这个 ACLU 啊，它不是洛杉矶那个 UCLA， 这是 ACLU， 这个
American Civil Liberty Union。
对，这里边它是极有计划的在推动几件事情，所以当基督徒在睡觉的这些时候呢，他已经逐渐借种种的手段，借着法律，借着请愿，借着打官司。把美国的社会教育做了一个相当彻底的颠覆与改造。听众朋友，你可能觉得我这个话太夸张啊，一点不夸张。他们那次所去找的这个 Clarence Darrow， 就是当时就有点像你前面讲的 A.B. Simpson 那个 lawyer 一样，全国最出名的 lawyer，
对，
全美最大牌的律师。此后他们就如法炮制，因为他们发现这个东西实在是太有效了，
嗯哼，
对不对？而且你这些信主的人呢、啊，就不知道拿他们怎么办。这个 ACLU 里边是一群特别特别，不但是反对圣经，而且你基本上可以说不单是无神论，而且是特别恨上帝、恨基督徒的一批人、
yeah.
啊。听众朋友都晓得了，现在这个美国到处都在拆这个十诫，
mm-hmm.
因为以前老的建筑，包括德州啊，有上百年的这种法庭的建筑， mm-hmm. 前面总是给你磕了一个十诫，
对。
那谁在跟各州政府打官司要把这东西拿下来呢？那就是
ACLU，
就是 ACLU。我们现在都认为说，哎呦，啊，你看中国基督徒还把这个当一个大新闻，其实是相当相当的天真的。比如说，美国现在可以教这个 ID，ID
Intelligence
Design，ID 不是身份证，而是 Intelligence Design。哦，美国可以教智慧创造论了。可是我跟你讲。你到处去看，哎，公立学校没有人在教，甚至私立学校想要教的时候，他们因为还有很多的人是脚踏两条船，他也不知道怎么教。就像中国教会里面所讲的，哎，有一个智慧创造者，其他一切的数据呢，还是用进化论。但是大家为什么不敢去教？哪怕有法律的保障，没有哪一个老师敢去教这个智慧设计论。 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 ACLU 在背后。
对，
你不管在美国哪一个乡村哪一个城市，只要有老师在教这个东西，他不惜血本，他帮你请全国最好的律师来告你。
对，
哎，你可以教没错，可是他可以告你。他就告诉你七荤八素人仰马翻，所以直到现在的公立学校里面根本就没有推行啊。
对，
更不要说没有教材，因为你说到底用什么东西教材来教，
嗯，
对不对？那这个 Henry Morris 他们是蛮聪明的，他们现在逐渐逐渐就开始就是在设计这些课程的时候，基本上他们是不提我们所说的宗教的，
嗯，
两件事情分开来的。而说从智慧设计的角度，你也可以完全解释，并且有一个更好的解释这些生物的来源是什么。
嗯，
我刚刚还看到一则新闻，有一个人叫 Christine Sun S-U-N。
嗯，
我本来以为这一定是个中国人啊，但是后来我
是韩国人，是不是
不晓得了，弄不清楚。在这个 ACLU 的网站上，他的照片，他有一个照片看着像是一个东方女士，另外一个照片呢看起来还是一个金发的美人。
也许嫁给中国人。
也许他爸爸是中国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人被任命为ACLU 的首席辩护律师，专门为同性恋的人打官司的。那你看我们任命一个人总是会拿他的履历表，对不对？
嗯
啊，那你看这个 ACLU 这个庞大的公司，他们任命这个 Christine Sun， 他的履历表是什么你知道吗？
嗯嗯，
自己是一个 open lesbian， 他自己绝对是一个同性恋者。他最近最出名的一个官司是在加州那边帮一个高中学生，这个高中学生看他的名字是一个越南人啊，这个越南女生在校园里面可能跟其他的女生有亲热的同性恋的行为，学校呢就把这个行为报给他的家长啊，那这个学生呢就反过来告学校，说你非但不能够不让我上学，而且呢你把我的这个隐私权呢、告诉我的父母亲，这是不对的。那谁替他打官司呢？这个 Christine Sun 替他打官司。
哇
哇，这些人他们到处就是搞这个东西。那他视为眼中钉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科学创造论。想尽办法跟你打官司，当然他们打的官司不少啊，包括替恐怖分子啊找辩护律师啊，什么什么都是他们干的事情。那、这些人是非常非常奇怪的，我想听众朋友在美国待久了就晓得，美国里面有一些人呢，他就是以唱反调为他的天职，反一切的传统，反一切的权威，
还有一大帮的那个 trial lawyer，
对，这个叫做 liberal union。他们前不久在哪一州啊，可能是阿肯色州吧，这个细节我一时想不起来了啊，也是为了这种智慧创造论进化论总之现在有一些比较保守的基督徒，他就开始要争取一件事实，就是在我们上科学课程的时候说进化论是一个假设。ACLU 和当地的教育当局打官司，ACLU 一共请了50个最高档的律师。
嗯，
你就知道他们多厉害。
对
啊，我们常常跟听众朋友讲，美国的教育机构、美国的博物馆、美国的图书馆，通通经过一次大清扫。这个大清扫它有一个里程碑，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1925年。那个猴子审判开始的。
嗯哼，
从那以后他们找到一条路，用这个路来推翻传统，用这个路来扫除一切，就是我们在国内讲的这个扫除一切旧社会文化，对不对？
破四旧，
残余的封建毒素全部把它清除干净。那他们所要清的东西什么？任何跟圣经有关系的东西。所以他们最热衷于帮堕胎啊、女权啊、同性恋啊，他帮你打官司。还有圣诞节不能够摆马槽啊，公共场合不能放十字架呀，教会不应当免税啊，毒品不可以禁止啊，小孩子不能念这个像国旗效忠的话，讲 One Nation Under God， 美国是一个在上帝底下的国家，这种话要去掉啊。哎，背后通通都是他们了，闭着眼睛都晓得，他们一定在背后替你请律师， 兴趣可大了很。
嗯，
哎，他们最近在打的比较出名的官司，包括公共厕所里面可以有同性恋行为，这是他们要打的一个官司。还有，你假如是同性恋的，你想要结婚，你要受到法律保障，你就到这个 ACLU 的网站上，哎，他有你所需要的一切资料，他来做你的咨询，他来做你的参谋。
哇，蒙哥，你这是在给他们做广告的吗？
哎，我在替他们做广告。嘿
，Oh man， 我不知道这些事情。
哎，我真希望中国的基督徒能够稍微花点心思注意一下 ACLU 在美国社会上所采取的手段是什么，所带来的影响有哪些。你可以从这里面学到许许多多的功课。保罗在圣经里面说，凡是在基督里面立志敬虔度日的人，也都要受逼迫。你说我在美国受什么逼迫？哎 ，ACLU 四个字就够你受的，它早就在影响你、你的生活、你的信仰、你儿女所受的教育。这是一群立了志要与基督为敌的美国人。They hate God。那好了，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将来有机会再和大家提供一些别的资料。那回到刚才 Daniel 要跟我们讲的这个 Henry Morris， 就在这个整个转过来的时候，大家都还在睡觉的时候呢，
对，
他从50年代他自己开始做这个创造论的研究。那他这个研究和从前不一样了，因为刚才 Daniel 讲的很好，从前从来没有从科学的角度对圣经有一个严肃的考虑。
所以刚才我提到他跟这个 John C. Wickham 他们两个合作，
是，
然后他就开始来做这方面的研究。那你知道他研究到最后，他其实他是完全是从学术角度去收集资料做哈。他后来被聘为这个弗吉尼亚理工的那个水利工程系的系主任，
就是上次那个枪杀案那个学校。
学校应该是一个很有名的大学了。他在那边做他的那个系主任。到了1961年的时候，他跟这个 John Wickham Jr. 跟他呢就发表了这本500页的研究的专著，那个名字叫做《创世纪的洪水》The Genesis Flood， 中文有翻译，他这本书被翻译成很多种文字，包括中文。
Henry Morris 的两本重要著作《创世大洪水》《科学创造论》，很建议听众朋友们去拿来读一读，因为这是可以说近代最重要的头一本书。
对，
就是
我现在
以科学的角度
对
来解读创世纪，
对，
并且从这个观点呢来解释现在我们所观测到的一切现象。
对
啊，
你有500多页厚的这么一本书，我看跟我手头那个物种起源差不多。但是他这个是很严谨的，你要读他的这本书的话，你会发现他这是一本学术著作了。
嗯，
他是从什么地方引用他的文献、他的索引等等
都很精确的。
这本书因为现在这个 Henry Morris 已经去世了，好像是06年去世的。这本书现在也还没有最新的这个 update。那他是61年出版，然后到了我手头上这一本是1988年第32次印刷，被再版了很多次。
那顺便和听众朋友提一句，这是我自己听那个 Duane Gish， 就是 Henry Morris 的一个同工，他是一个化石学家，专门在和进化论的人辩论，但他现在年纪很大，就不太容易看见他啊。他亲口说的，他说我们科学创造研究所所出版的一切书籍，我们的作者都不从里面拿酬劳，这所有的利润都是奉献给这个科学创造研究所继续去做他的工作。无论是个人也好，教会也好，拿$1000的预算专门从 ICR 去买一批影片、买一批教材、买一批书籍来，在这方面把自己好好的装备。那这本书 Daniel， 就你的所知，它对当时的基督徒的耳朵来说最创新的或者是最发聋振聩的说法是什么？
他基本上就是讲到圣经创世纪里边所谈到的这尤其是前11章里边所谈到的所有的这些事件呢，都是有科学事实、科学证据来支持的。就是说你用那个作为一个框架来解释我们这边已经可以观察到、收集到的所有这些地质学的这些证据啊，都是可以解释的。然后其实是在很多这种研究科学历史的这些人，他们就称为这本书带来了另外的一次这个 创造论的这个大复兴啊，
我或者说重新掀起的这个创造论跟进化论面对面的站在科学的角度大论战。
对，也一点没有错。对
对，但是这本书影响很多现在很重要的基督教领袖。
嗯哼，
因为进化论是专门讲过去过去的事情，
对，
他完全不讲将来的、
嗯、
啊。那神给我们的启示，尽管他从过去的事情开始讲，其实他主要是讲到我们的现状以及我们的将来。
对
啊，那基督徒呢，也就对于这个世界的起源啊这方面的事情，向来就是好像觉得说那是已经过去的事情，不重要。
对
啊，因此每一次呢，一提到创世纪第一章，大家好像就是理亏了一样，存着这种温柔的心呐、啊，好像向人家抱歉一样啊。哎，圣经不是一本讲科学的书，圣经是一本属灵的书啊。哎，你看这个创造的顺序也不违背进化论所说的、啊，
嗯，
是不是？
对。啊，有人说这个进化论是隐含在里头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implied, 隐含在里头。Yeah.
不管他是不是科学家，基督徒好像从来不敢正面的以科学的证据、科学的角度来审视这本书。一直不敢。
对。
那 Henry Morris 就是这个始作俑者。
对。
他硬是把这个大旗子给你举起来。六天就是六天。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对。
那其中可能最出名的啊，一个说法就是讲到第一章的第六节，神说啊，因为前面五节是第一天的创造
啊、
第六节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
嗯哼，
那基督徒一向读这段圣经是这么读的。哎，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啊？也许说空气中有所谓的水蒸气，是吧？
对，
我们一向是这么读的，因为你一是读不懂嘛，就念过去就算，这一定不重要的。
对
啊，于是圣经就这么说了：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
嗯哼
，Henry Morris 弟兄啊，他读这个圣经，他就不这么读了。
嗯哼，
他说，第一，神讲的话是不会错的。
对
啊，这当然是我替他整理的，就是你回头看他大概是这样一个心境。神讲的话是不会错，但是我们今天看我们今天所在的世界的时候，你看不见所谓空气以上的水。
嗯。
你如果说上面是有云，是有大气层，这个固然说得通啊，可是圣经这个话好像是比较重量级一点，是吧？
对。
哎，不是因为摩西不知道怎么写，上面是蓝的，底下也是蓝的，所以上面有水，不是不是不是，是空气以上、就是真的曾经有这样一个水幕。
对。Canopy。
那这是他的说法，就是很出名的这个 water canopy 的说法。
对，他在这个里边有这么一章讲到这件事情。
对。
对。
那这是其实变成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基础。因为我们在讲中国人从哪里来的时候，曾经和大家讲到这个世界曾经经过了一次巨变，而这个巨变呢，我们又说它叫做711事件。那711事件是什么呢？就是到了创世纪第七章第十一节的时候，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还加了一句话，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
嗯哼，
这下不得了，因为这个弟兄他读圣经和我们的读法通通不一样。
对，
他把这个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他没把它当成一个诗人的形容。
对，
全球有40昼夜的雨降在地上，为什么他要说天上的窗户？哪来这么多的水呀、啊？
嗯哼
，Henry Morris 有一个惊人的结论。洪水以前
没下过雨，
没下雨这件事情在创世纪里面自己明说的，他说耶和华那时候还没有降雨在地上，而且我们从洪水以后才有彩虹，就知道真的是如此，因为彩虹是一个光学原理嘛。洪水之后，彩虹之所以被神立为神跟人中间的约，那是因为后来神才开始降雨在地上嘛。那 Henry Morris 弟兄从这些经节里边 他所看见的事情是这样，不但没下过雨，而且整个地球大气层跟现在的结构不一样。
对，
那时候地球是被一层水雾所包围的，他是这么读这段圣经的。因此所说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就是那个水汽大量的降在地上四十昼夜。啊，换句话说，这样降下来之后呢，洪水退了以后的地球和洪水之前的地球是不一样的，它大气层的结构不一样。那它还有很多的证据。
对，
它这个证据呢，第一，它从神的话里面找，因为当挪亚从大水出来之后，他就拿着洁净的牲畜献在坛上为燔祭，然后耶和华悦纳了这个祭。哎，这个我们在讲中国人从哪里来的时候，曾经花了相当的多的时间去讲。但是当神对挪亚和地上的活物说话的时候，有一句非常耐人寻味的话，他说从这个时候开始啊，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活物了。还说什么呢？地还存留的时候，夏色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这句话非常非常的耐人寻味。因为你几乎可以说洪水以后的地球是有季节性的，像我们现在所说的一样，
一年四季的。对，
哎，一年四季的。他这时候才开始提到，你看创世纪的确啊，你看创世纪第一章，对不对？
没有提四季，对，
他完全没有提四季。
嗯，
然后你再想了，亚当一犯罪，圣经才说天起了凉风，在那以前他们两个不穿衣服，这个不冷啊？他为什么不冷呢？
嗯哼，
为什么我们今天找到的这些化石，哎，不管是植物也好，动物也好，是如此的庞大呢？为什么这个今天的寒带找到的长毛象，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有一些的动物的化石，它肚子里边的食物啊，看起来那个时候他们所吃的植物啊，多半都是所谓亚热带或者温带的植物。
对，
对不对？ Henry Morris 弟兄他所下的一个总结就是，这一切都支持圣经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第六节所说的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因为如果整个的地球被浓浓的水幕所包围，在当初
大温室，对，
哎，它就成了一个大温室。
嗯哼，
在这个大温室里面，无论是动植物的生长啊，那是不停息的。
嗯，而且当时的地好像也是就是一块嘛。
哎，当时的地就是一块。
对呀，水都聚在一处，然后地就住在一处。是大洪水了以后才造成这个崩裂，才出现这个大陆会分成好几块这种情形的。
所以你说 Henry Morris 这个弟兄，他带给近代基督徒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其实就是他读圣经的方法。
嗯，我同意。
所以他晚年的时候，他自己亲自出了一本圣经注解，他把它叫做 Defender's Study Bible、一个防卫者的圣经。防卫什么呢？防卫各种各样进化论邪说。
对，
因为他把神的话当真。
对，
他认为神既然要对我们说话，就没有一句废话。
没错，
哎，不单是那个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是真的。既然说到有晚上有早晨，那也肯定是24小时，这都是真的。
嗯哼，
哎，如果这都是真的，当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的时候，这些话通通都是真的。
对，
你今天看不见，为什么看不见？地球经过巨变了。
嗯哼。
那从这里边就有，我不知道是他还是别人，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啊，也许当时地球的轴啊就倾斜了。那这当然就不直接是从，那像这样的说法就是进一步推展出来的，不直接是圣经的话了，只是他的确有他相当有道理的地方啊。那你严格的说起来，因为你以这个文字记录不知道从哪里来，不信的人不认为这是神的话，以这个记录来发展出的科学，你把它称作科学创造论，那当然有很多的科学家要群起而攻之。
对，
因为这些科学家他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就是你不能够先有答案再来写问题。其实 这是一点。那更令他们难以忍受的，不但是有答案，而且是有一位已经把答案特别写好了给我们，然后你再返回去导公式，说这个就是整个宇宙的形成，这个不叫科学啊。
嗯哼，
这个叫神学。不管你用什么科学外衣，这个都叫做神学。
嗯哼，
从这样讲，他们是有道理啊，他们是有道理，
他们是，
对不对？
Yeah, 就是要把上帝把这个神的这个超自然的这一个因素给排除出去。
因为你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就是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一件特别的事情不可能。什么事情不可能？不单有神，还创造的神，他把这一切记录都写给我们，这件事情让人家发疯。
对。
就是我们在传的福音就是这件事情。
对。
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神就是这样一个神，他说他从起初讲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将来的事。
对，
什么是圣经？我们一再的说，说这是神的约，这是神的话，这是神在向人说话。哎，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话？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话？我们为什么在这做广播节目？因为我们和听众朋友寻求沟通嘛。
对呀、
啊，这个沟通必然是为了让听众朋友能够听得懂的沟通啊。
嗯哼，
我们现在搬到1320了，我想有的听众朋友可能还去1180听听看，那听不了多久啊，你就不听了。为什么？它是印度、巴基斯坦人讲的话啊，你听不下去的。为什么？它不是对你寻求沟通，所以它就不是用你所能懂的话来讲给你听。
嗯，
神既然选择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这是神所选的人能听懂的话。
对，
那我们有什么原因认为这个不是一天24小时？那今天我们节目的时间又到了，节目结束的时候，就着这个一天24小时的六日创造论啊，我们再来引 Henry Morris 弟兄所提出的一个非常严肃的话。以及非常重要的证据，那就是在出埃及记第20章，神传十诫给以色列人的时候，他说第八节，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这个六日，一天24小时，六日，对不对？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为什么要守呢？第11节他说了，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如果一天不是24小时，我们的麻烦可大了。那以色列人这个安息日，请问你要怎么个守法呢？听众朋友，神的话就是神的话，不要自以为聪明，更不要随着世界上的邪说跑来跑去，还以为那不重要。如果你的敌人把这个当成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来攻击，基督徒却说，哦，这章怎么解释？不重要。我请问你，天下还有比这个更糊涂的士兵，还有比这个更迷糊的军队吗？但愿 Henry Morris 弟兄，他一生为神话语所站住的这个模范啊，能够成为我们众人的榜样。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